但是他呢，他在深知费曼的个性，所以第二天马上，因为他不住在一起，有一段距离的，他马上写一封信告诉他。但是第二天就收到他的信了，收到这一盒铅笔的第二天就收到他的一封信了。他说：“怎么样？你是不是把铅笔上面那几个字给他刮掉了？你应该大大方方的用，那是我送给你的，你一定会觉得上面写的太肉麻了，太亲密了，你管别人怎么想。”所以他写了一本书，就用他太太告诉警告他的这句话：你管别人想，并不是说我爱做什么我做什么，我管别人怎么想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那些很多的意见，否则你就挥洒不开来，你会受很多的这个别人对你意见的一个限制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你当然必须是很好的，所以你不要在意别人的意见，不是要你完全不都不听别人的意见，所以你不要在意别人的意见。如来说，非不要在意别人的意见，才是真正不要在意别人的意见。这更清楚了吧？就是这个意思嘛，是不是？那好，我们谈到这里呢，我们要给各位来谈的是啊，在一个我们的本体世界里头，在我们自己的心证啊学佛的历程当中，佛并不是只教你世间法，你必须要去真正找到我们自己的无所从来的如来，那个部分是超越这个啊世间的问题，也就是能够世间非见的时候，那才能够接触到阿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问题。那你看，在禅宗里头，常常都会谈说达摩的几个学生，应该是西元530几年那个时代吧。然后那是达摩来中国，带了少年寺，带了9年面壁了吧，快要回通灵中亚去的时候，那个叫他的弟子来说：“你们每一个人说一个心得。”哎，4个人讲了4个心得。哎，这个东西都是要考你真正对本体世界探透的程度了，才要他讲心得。第一个讲的是一个叫道富的这个禅师呢，他的弟子就讲了，他说：“我看起来所有的文字都是一个工具，不应该执着在工具里头，而重要的是智慧。”这个是道富讲的。可是接下去有一个比丘尼，也是达摩的学生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他说我看起来我的心得是有如庆喜，庆喜就是阿兰，就是佛弟子啊，那个后来集结经的那个阿兰，但是有如庆喜看到阿处毗果一见就不再见，就是刹那之间啊掌握了。”大富讲完的时候，达摩跟他讲说：“你只得到我的皮。”这个比丘尼讲完了以后，他说：“你只得到我的肉。”那再来就是道玉，轮到道玉了。那道玉怎么说呢？道玉说：“其实在我看来，其实无一物可得。”他这么讲，所以达摩跟他讲说：“你得到我的果，慧可，轮到慧可了，慧可就站起来，对他的老师行了一个礼，就站在那个地方。他说：‘你得到我的水，那就是指的他传心的水。’这公案看起来是简单的，但是。”你给他解释起来，他是很丰富的。得到皮的人，只是从文字的肢解去认识他；得到肉的那个人，只是介于肢解跟见地之间。那个见地突然间接触到他的时候，有如庆喜看到阿处毗果，那一见再也不见，就这样。可是一个在我看来本来是无一物存在的， 这里面叙述的已经是跟金刚经的理已经接触了，可是他就输在怎么样，输在用嘴巴讲出来。那一个人是什么？最后那个慧可是什么？是我站出来给你看，那个不必言说本来的那个本体世界的，就是不可言说的东西，但是现在我还是现象界的我，我站出来给你行个礼，我亮相给你看，我展示给你看，你我是不是真正就在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中生活？你结了婚二三十年了，就是没有生小孩子，你现在还很妄谈吗？不，就是因为现成的，结婚这么久没有小孩子，不应该妄谈，应该很高兴。我们这么久都没有生出小孩子，你们怎么生一大堆？哦，他会高兴，他还是会那么自在感，那才是真的是他活在现成里头，不会在那个知见里头搅不出来的人。可是我们一般的人常常不注意到这个问题啦。这种事情常有的，在禅宗里头你可以看到本体世界的问题，那个本体世界是现成的，它不是在知见里头纷扰的。比如说黄檗禅师啊，那黄檗底下教出临济，那就临济宗的开山祖师爷啊。黄檗他的这个影响，他也教了很多很好的弟子出来。有一天呢，黄檗呢，这个他到延官禅师那里去啊，他正好跟延官禅师见面的时候，他到延官禅师的道场去的时候，黄檗当然就礼佛啊，一到去那里就先礼佛啊。旁边有一个和尚，那和尚呢，他就讲话了，他就知道这是黄檗，鼎鼎大名的黄檗，他就讲话了。他说：“求道之人应该是不执着于佛，不执着于法，不执着于僧，那你为什么要拜佛呢？”这个题目问得厉害哦。那黄檗怎么说呢？黄檗说：“我也没有执着于佛，我也没有执着于法，我也没有执着于僧，我只是随顺随俗而已。”他这么回答。他也没有执着于佛，也没有执着于法，也没有执着于僧，我只是随俗而已。这个和尚又讲了一句了，他说：“那么拜佛有什么功用？”这个黄檗呢，举起手来给他一巴掌，把他打下去。他打了这个和尚，打了下去。你到底有什么功用？你怎么问这个问题？这个问题是不可以问的。怎么不可以问？你明明知道我拜的是木头的，或者是泥塑的，有什么功用？但是问题是什么？我跟你这样解释的时候就解释不清了。问题是这颗心跟佛是感应的，但这样解释的时候还是落入文字，他只是以一位把他看作是很蛮高的一位弟子，给他打下去。打下去通常领悟力比较高的，修行已经比较高了，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回答他一下，或者是哈哈大笑而去。很多大师都是被弟子这样一打的时候，他哈哈大笑而去，但不是，他给他一巴掌打下去了。这个和尚摸摸自己的脸上却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怎么可以这样动粗？”他掉到哪里去了？他掉到了知见里头去，掉到他的痛里头去，掉到他的脸挂不住的问题。那你知道黄檗怎么回答吗？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你怎么可以在这里说粗说细？你看，还给他一次机会，告诉他这个地方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我现在就像在本体世界里头，你怎么会跑到那里去说粗说细？你知道那个被打的那个和尚是谁吗？那是唐玄宗，就是唐武宗再下去那个唐玄宗，就是讲他出家过一段时间。这唐朝跟佛很有缘，有过灭佛有灿烂的日子，也有过灭佛，但是唐对于这个佛法的贡献以及整个文化的大融合，你绝对是想不到说那样是一个天才的朝代，既可以反对他，可是 又要去融合它，然后最后又把它完完整整的把它呈现出来，这是那个大唐的成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这么的看来，你可以有从很多的一些这个公案里头，你可以看到本体世界，他们所谈的那个本体世界指的是什么意思。我记得以前我给各位谈过这个问题，我说魏山跟仰山，仰山问魏山说啊，说如何是佛之所在，说我学佛我要掌握什么东西，什么是佛的所在。那魏山是怎么回答的？我知道这段话以前你们记过的，以思无思之妙啊，反思灵验之无穷，思尽还原，性相常住，事理不二，真佛如如。这几句话已经把本体世界的问题讲得很清楚。以思无思之妙，什么叫无思之妙？因为你所思的东西都是现象界的东西，都是知见的东西，但是有一个无思之妙，就是还没有去思的那个本体，无思的那个微妙的本体。所以微妙啊，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，那个妙的意思就是多变千变万化谓之妙啊。那个妙字文字上啊，这个就是少女就是跳舞跳的变化多姿才叫妙。人的智慧一定是有很弹性的，会做很好的敏锐的反应，那是觉察，那也就是妙。所以妙法莲华的妙是这样解释的，才叫妙法，否则就不叫做妙法，绝对不能够把法解成僵法，僵硬的僵，不可以，要解它是妙法，就这意思。所以以思无思之妙啊，然后反思灵验之无穷，回顾反思就是逆向思考到那个本来在发动思的那个本体，它就是灵验，那个就是灵验，反思灵验之无穷，思尽还原，你反思到尽头的时候，就回到你的本头，那就是潮源一滴水，那就是真正的那个我们自己的真性的本源，所以性相常住。你那个时候佛性所表现出来的相，这两个啊，这两个那个相也是如如在本性里的，性也表述出来他那个相，事理不二，事是现象界的东西，待人接物的东西，处理种种事件的东西是事，理是那个般若的东西，这两个它是不二，这两个如果这两个二七格的话，事理就可能做错，一定是要事理不二的时候，这个事情才做得堵堵荡荡，重重恳恳的，在事理不二。那么真佛如如，那就是真佛，他就是如来。现在佛讲这段东西，绝对不是要你去求神问卜，绝对不是要你去观想说菩萨长成什么样子，也绝对不是要你去观想极乐世界长成什么样子。但是修极乐世界的法门的时候，需要你修十六观。但是天台家在修十六观的时候，解释十六观的时候，修十六观同时要破十六观，所以他叫做空假中。所以佛所说的十六观，如来说不是十六观，所以才真正掌握了十六观。那是天台家拿了《金刚经》的这一套逻辑用在那上头，变成空假中，是从这里来的。那你看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在我们的日常的一个生活，乃至于在一个本体世界里头，我们很清楚的啊，知道说，我们还有一个啊很本体的东西。那个本体的东西，如果说我们还能够延说，会延续的我们现在这一个这一世所有的那些事的部分啊，意识的部分还留着的那些东西，其实都还是属于灵魂的阶段，都还不是真正的佛性，都已经有事，那是有事盖上去的东西，那是要临轮回的东西。如果你不想轮回，你想还是回到最那个法界去的时候，事这个部分最后就是要平等性质， 去洗涤它才可以的。如果你没有平等的时候，就常常有较劲，就一直有很多的困扰。那么，这也简单。有人碰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、不如意的事情，你每天都要面对这个不愉快、不如意的事情，然后你每天都在那个地方愁眉苦脸。那我可以跟你讲，你一直都是被见跟相牵着走的，因为你所看的东西都是这东西，那么保证你将来两眼一闭、两脚一蹬的时候，你所走的就是那条路，就是一定还要再去轮回的那条路。你做了很多的福报，做了很多的善事，只是你可能出世做一个比较好的地方，或者到天更好一点，到天国去，就这样而已，你脱不开来的。就是到最后你年纪大了，你现在就常常有时候要训练，训练什么？训练这些东西你不会被它绑得很死，但你也不可能脱离它。可是有一天你真的要离开的时候，可不要已经都要断气了，还要讲我的土地还有一笔在哪里要交给谁，我哪里还有一点钱，你不要忘掉要还要给谁，那你就没有希望了，就没有希望了。就是要戏演完了，不要，千万不要拿着锣鼓或戏跑在街上乱跑，那你一定又会抓回去演另外一出戏的，就这么一个道理嘛，就这么一个道理嘛。戏演完了以后，戏跑就留在戏浪来这里就好了，是不是？该回家就要回家，就是这么一回事情。你只要穿着那个戏袍哈，把编戏哈，马上就要来找你去，马上给你拉上去，现成的就可以演了，对不对？演不完。那么，所以林济这么讲，他说，在你啊赤肉团里头有一位无畏真人，你的赤肉团里啊有一个无畏真人呢 啊常在你的门面出入。常常在你的门面进进出出，啊，那么你是不是已经看到他了？是临济问弟子啊，你是不是已经看到他了？啊，是举看，你说说看。结果有一个弟子就跑出来，就问他，他说：“师父，什么叫做无畏真人？”临济大师从他的禅床上跳出来，临济是行动很快的一位大师啊。我说他就是那种性格，所以临济宗一直保持这个性格，所以临济宗一直到现在他还强而有力，很符合临济的性格。他竟然从他的禅床上跳下来，抓住这个禅僧哈，你说他是什么？摇着他，然后把他推开。哎，你这假塞音呢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你这个哈啊这个。这个就是啊，干柴使节，就是你这刚讲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把他推开啊，训了他，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弄懂他是什么东西啊。其实有一次，我这种所谓深度的东西，它并在禅宗里头，你也可以了解到，说这一个深度的我。也并不是一个空的东西。你看啊，云门法眼禅师的弟子问法眼说，什么是古佛的心？他的回答说，慈悲喜舍就是从那里流露出来的。那你知道了，这个本体世界的东西不是他所谓的空，是指什么？是指像一块处女地，也不止用处女地还没有办法描述它，我们人间的语言没有一句可以描摹它，它要有即刻就有，要收即刻就回收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它什么都有，一切具足，那个是，所以他跟你讲，慈悲喜舍都是从那里流出来的，所有的这些美妙的智慧都是从那里流出来的。那是法眼呢啊，对他这么讲的啊。那么你看看，有时候我们看到说本体世界是什么？本体世界，我以前我跟各位提过说，法眼禅师哈，他简直像一位慈父，也像是一位诗人， 所以法眼的私性跟私才是很好的，法眼的文艺的私性跟私才是很好的。哎，所以有一次啊，他跟李璟皇帝啊，这个有后花园哈、啊，因为李璟皇帝请他去皇宫说法啊，说了法以后，就陪着他说：“你看我这个后宫啊，这么大花园这么漂亮，而且后宫粉黛这么多，对皇帝来讲都是很阔绰的。”哎，皇帝讲了，他说：“听说你的书信书材都是一流的，你看这个花这么漂亮，这里有这么多这个后宫粉黛，你能不能即兴吟一首诗？”哎，皇帝说要吟一首诗，一个名这么好的禅师，难道不吟一首给他吗？他吟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他吟了他这首诗，他怎么做这首诗呢？啊，这首诗啊，他所讲出来的东西是从他的肺腑之言讲出来的啊，他是从他自己当时的感受直接去把它流露出来的一首诗。那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法眼禅师呢，他的一个诗作是很好的，因为一位法师，那么这个在他的一个禅风里头，你可以知道他的文字也同时是细腻的，要谈诗他就可以谈诗的。我们不谈他这诗，我们谈他的一个弟，他所教出来的弟子，他的弟子啊，讲到本体世界的时候啊，他有一个我们知道天台德萨，这是他的弟子。有一天后来他就去住啊，这个通云峰，就是通云山顶，他去那个通玄山顶的时候，这个是有一天呢，他就问他说：“你到那边去有什么样子的心得？”天台德绍对师父说要谈的是通玄山顶不是人间啊，心外无法，满目青山，这是诗人教出来的，师弟子写出来的禅诗。他说通，他去住通玄山嘛，他说通玄峰顶，通玄峰的顶上不是人间，不是人间，心外无法，除了我这个纯净之心之外，没有所谓的法相，没有法相，也没有见，也没有相，心外无法，满目青山，但是又回到现实来，那里都是清脆的山峰。你可以知道一个弟子写出这样的东西，那法眼对他是多么的赞美。那他还有一位他的往下的这一位，就是永明延寿。永明延寿在禅宗里头或在佛教里头留下很多美丽的故事啊。可是永明延寿呢啊，这个他也写了一首诗，这首诗也是在禅宗里头很受赞美的啊。永明延寿我们知道是他是禅净双修，提倡啊禅净双修的，而且这个永明延寿的著作是非常多的。那你知道他怎么他写的这首诗怎么写的？他说：“欲是永明子，如果你想认识永明禅师所教你的那个法，佛法是的，欲是永明子，门前一壶水，他的门前就是一壶啊。”不是水壶的壶了，是大壶的壶了。门前一壶水哈，日照光明至，风来波浪起。太阳照的时候，光明就来。风啊，这个日照光明至，风来波浪起，风来的时候波浪起。但是风来波浪起完了，又波浪就会回去，对不对？可是日照的时候，光明就又到。那你也知道，它这里面表现的一种，并不是死的东西，而且是一个本体世界的东西。你可以了解说，我们谈到这里，谈到说啊，这品经讲“应化非真”的意思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不能把我们的应身跟化身，把我们的见跟相当作真实来看，它只不过是太阳所照的那反射出来的光，风来波浪起的东西， 他其实真正的本体是啊，这个就好像通玄峰顶，它不是人间这个现象世界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人能够领会开始去注意这个属于心灵的这个生活的时候，那么你可以很勇敢的投入于平常生活之中，你一样可以介入于股票市场，来往于股票市场，而你内心里头仍然还是不然，你仍然进出于啊权势的这种生活，但是你的心仍然保住常静。其实你要注意的，所以为什么禅的这个到了六祖啊，五祖到六祖之间，印心的经典会变成《金刚经》，你都知道，它是从心这个心本身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醒悟，而这个醒悟本身是同时侵入了本体世界。也正因为是如此，现在我们应该来看看你我，我们每天我们的生活的状况，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现象界的东西，我们有得有失，我们有如意的有不如意的，但大体上可能是一半一半，有时候如意多于不如意，有时候不如意多于如意。但你要注意，那些东西都只不过是啊，像一个幻梦泡影，可是我们却不称幻梦泡影为幻梦泡影，所以才真正懂得生活于幻梦泡影。那我们真正能参透这本体世界的，这就是所谓应化非真这一讲。那什么是幻梦泡影呢？那就是啊，再下去哈、啊，我们要谈的哈、啊，真正进入应化啊非真这个问题，知见不生的问题，同时也就是涉及到这个应化非真的问题。那下一两堂课呢，我们就要谈应化非真这个本体。这个问题它有一首句子，这首句子就是一切有为法，如幻梦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听起来只拿这一段话会觉得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消极，不，只有如此看的时候你才不会消极，你才会真正的振作，你会觉得你在你所遭遇的生活无论是什么，你都会逆的顺的，你都能比较以平等心来面对它。这是金刚般若的最后的结语，也是核心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看这个应化非真第32这个部分，我们讲到这里圆满。